平安，感谢主，我们今天又能够来到这个神的殿中来敬拜神啊。今天我们会继续这个就是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这个系列啊。其实讲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也是觉得看了好几遍，就是感觉我们生命当中其实很多在我们分享的时候，可能会更多的就会发现我们里边的这些征战其实还是很厉害的哈。我特别是有时候这里边讲到一个很大的一点，就是我们人要学习知足。我看我们世界上好像没有一个人知足的哈，从最小的一直到最大的，从生下来就开始一直到快死的时候，没见过一个人知足的啊。我常常接触到的人每次说的时候就说能稍微再好一点，我们做这件事的目的就是能过得再好一点啊。你如果特别是我们回国探亲啊，或者是跟人交往的时候啊，我们看到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每次一谈到的时候都说我们希望能过得再好一点啊。就连那个最有钱的人也是说我还能再做点更好一点的事，能让我心里更多的满足。那我们到底我们心中这个追求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好，我们今天我们就花点时间我们来看这个哈。人是没有真正满足的哈。我就跟你很简单的说，就比如说我们很多人，我们有时候觉得我们长相不够好啊，特别我们很多年轻的弟兄姐妹在找对象就觉得哎呀我这个长相不帅哈。但是有的人他长相比较好，但是他出身又不好哈，出身不好，就家里没有钱，很困难。有的人人家出身好，长相也好啊，但是脑子不好用。所以这个东西你要说起来的话，就是说没完没了哈，就没有一个人能觉得自己就是说我今天我什么都好哈。所以就连那个财主，我圣经里讲那个财主，他什么都好，什么都有了，他还觉得他那个房子还不够大，能再盖个最大的。所以人看来看去就是说没有真正满足过。你们心里就是每天躺在床上的时候觉得很满足了吗？没有啊，我明天早晨起来我还想有再做另外一件事，怎么才能够让我更觉得满足啊。所以我们人确实是，你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你会思想哈，这段圣经里讲到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因为我没有带什么来到这个世上，也不能带什么，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可是我们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圣经里讲得很清楚，我们要敬虔加上知足就是大力。你要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人能够知足吗？我们很简单的一个回答就是说不能啊。我们很现实的，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是没办法知足。我们不知道那个为什么我们不能知足。我们有时候我们很多人信主以后，我们渐渐的对自己更多的了解，但是对一个没有信神的人来说，我们不知道知足是什么。其实啊，我们以为说我有了这个东西以后我就会知足了，从来没有说我们达到那个目标以后会知足的，一定会有另外一个东西出现啊。所以这个我们不知足的很多的导致的一些问题也在这个圣经里的下一段，就是说到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啊，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当中，落在网络当中啊。这个其实想要发财其实是知足的一个反面。很多时候我们不知足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心里头想要得到更多的丰富哈。财产不一定是只是指钱呢啊，财产很多是家业，或者是儿女，或者是我们心里头的追求的成就哈，都可以作为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发财，都是一样的哈。那这个过程当中表现的这种贪欲呢，我有时候在想，这个贪的这个本质的背后到底是个什么？有一次我就跟我的这个老大就分享这个，就是这个分享，我们就分享这个什么，就是这个物质主义到底它的本质背后是什么 啊，他分享了一点，我觉得还蛮深刻的。他说，其实不是因为这个钱不够，这个物质可能越积累越来越多，但是他其实最终的还是要比较，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比较，说我比这个人要更多一些。我们没有很多人就是说没有一没有十的，我们大多数人都是有一有十的，但是我们没有满足。我们最终的原因是我想比周围那个人开的车更好看一点，我的房子稍微更大一点，我的儿女看着更漂亮一点，或者更上个更好的学校，哎，我们就认为这样就有了更多的荣耀。其实在背后是一种骄傲，我们真正希望我们在心里头满足的是一种骄傲啊，不是只是那个金钱的那个丰盛。所以就是我们圣经里也就讲到很清楚，就是我们要满足我们肉体的情欲，今生的这个就是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这是我们三个心里头真正追求的东西。那我们人为什么在追求的东西当中还是找不到满足呢？啊，这些就是圣经这个地方讲到的，就是当我们追求的东西当中呢，这些里边它没有神的东西，所以呢这些东西最终就变成人的一种罪啊，导致我们灭亡的一个东西，而不是让我们丰盛的。我们每找到一个目标的时候，那个东西如果是我们在我们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最终都是导致我们败坏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这节圣经，我们就知道这个贪财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啊情欲的一种嘛，对吧？它其实就是要导致我们产生更多的这种迷惑和网络和私欲产生嘛。本来我们开始的时候的理由都是蛮好的哈，我就是稍微想过得好一点啊，我稍微多一点这个方便啊，我孩子能够稍微上的学好一点，成绩好一点，本身好像都毫无伤害的，但是在争取这个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开始付各种各样的代价啊，最后就把我们陷在网络当中，陷在私欲当中。当我们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偏离神的道，开始就产生了心中产生了恶，因为我们开始不择手段想不同的方法怎么能达到我们下一个目标。最后当我们这样的结果的时候呢，就会被这些苦毒什么刺透我们的心，因为我们觉得太难了，走不下去啊，我们心里头产生了很多的苦难，最后它甚至会导致我们灭亡败坏。我们生命当中其实有每一个我们说人生像一个台阶，我们都在做不同的追求，但是这个追求的当中，你的这个追求到底是什么？你的这个追求到底是不是这个贪财呢？我刚才说了，这个贪财不一定只是金钱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在你心目当中你所贪恋的那个东西啊，多数是以金钱表现出来的哈，因为我们现在的世界上就是谁有钱谁就是老大哈，啊，我们整天崇拜什么马云啊，或者是这个什么人，他们好像很丰盛哈，我们就把他捧得很高啊，啊，我有时候读他们有些人，这些人说的话，他们当成金子一样，就是比圣经的话还宝贵呢，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很成功啊，他们说的话就好像很有理啊。但是当我们效法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陷在这种各种各样的恶念当中，因为我们去想办法去得着的时候，得不着我们就会想不同的手段，这时候就会偏离神的道啊。所以我们这个贪财其实就是我们不知足的一种表现啊。这里圣经里举了这么一个例子，但是他这里头讲的其实是我们各种各样的贪欲啊。那圣经刚才也讲到说，金钱加上知足才是大利，对不对？为什么一个人要知足有一有十？知足之前必须有个金钱才能够真正的知足啊啊！因为一个人如果没有感恩的心啊，他是不会知足的。 啊，如果我们每个人我们自己是神的话，我不可能满足的。而且因为我们是神，我们控制不了周围的很多的环境和变化的时候，我们就会变得非常的就是很恼怒或者是绝望啊，导致我们去最后甚至最后就是放弃嘛。因为我们不能改变世界，我们很多年轻的时候我们都希望能够对这个世界有影响有改变，等到我们过了40以后，我们就完全没有希望，我们看不到任何的希望，我们干脆就不干了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渺小的时候，我们还是，但是我们心中并没有放弃我们做神的欲望。好，如果一个人没有神的话，他是没有一个感恩的对象的。好，敬虔就是属神的人才会敬虔。敬虔的意思不是说好像就是我们啊，就是一个态度，它是主要是一个跟神的一个关系，能够看到神，他知道神的伟大，他愿意感谢神，好，他愿意敬畏神，所以只有一个有感恩对象的时候，这个感恩的对象必须不能是人。为什么必须是神不能是人呢？因为这个人呢，我们在一起，比如说我帮你做了一件好事，你对我很感激，但是我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我只能给你做这一件事，那下次你找我的时候我做不了了，那你就烦我了，你就不满了，因为你上次帮了我，这次为什么不帮我了。所以我们当我们一个人去把一个人当成一个神的时候，他下次不能帮助你的时候，你就肯定就不满了，这时候这个关系就破裂了。但是当我们敬畏一个神的时候，你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因为神不会让人绝望，不会让人失望，他而且能力是永远的，他是无限的。所以我们跟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肯定会失望，只有认识到这个神就是我们所谓的敬虔，你的对象做对了是神的时候，你才不会失望啊。神是我们真正能够对我们真正满足需求的哈，在圣经里给我们讲的这个再清楚不过哈，啊，我们都知道耶稣行过一个很大的神迹，叫五饼二鱼的，这个我们都听说过哈，一次给5000人吃饱哈，5000还是男人的，女人加上女人小孩，我想有10000人哈。所以他后边的时候，这些人找他的时候，他们不是真的来寻找他，他们就是为了来吃的。耶稣就告了他们这句话，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那这5000人吃饱了以后呢，我们吃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吃饱了以后吃的是食物，没有吃到耶稣自己的生命，没有吃到耶稣自己的生命，我们只会继续饿继续渴。耶稣他告诉我们说他是生命的粮，好，耶稣是生命的粮，不是我们人是我们生命的粮，我不是我们任何敬拜的人的对象，或者是找到任何的人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我们的粮。他就是再有本事，习近平也是很有本事，我们也不可能完全靠他。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寻找的就是找到这个生命的粮，让这个耶稣基督可以满足我们的这个不足。如果我们不意识到这个东西的话，我们在这一生当中都会一直在不断的寻找，用那个短暂的满足想填补我们这个虚空的心。好，保罗他就学会了这个用找到这个耶稣作为他生命的粮，所以他就能凡事得满足。我们看到保罗他怎么说，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么处卑贱，也知道怎么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我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 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加给他力量的是谁啊？就是耶稣啊。所以当一个人真正的找到耶稣以后呢，他的那个心就真正的得到知足了。一个没有认识神的人，他可以比如说我觉得我有衣有食，我觉得也不错了，我也很知足了，但是他心底里有一个深层的空虚，他是永远不可能满足的。他可能表现在只是对食物和对这些东西上可能不太满足了，但他一定会追求更多其他的东西，想办法填满他那个虚空。所以你要是找到一个他已经比较知足常乐的一个人，你要观察他，他一定有别的追求啊。所以这后边这段圣经他就更强调，就是说我们这个属神的人啊，我们这个属神的人，我们属神的人应该怎么过一个敬虔知足的生活。那一个属神的人呢，我们要超越这个只是得到知足有衣有食我们就知足的这个态度哈。我们所追求的是什么呢？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和温柔。好，这里边这些点都是很多的，我今天不主要讲这个哈。但是大家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你要想真正的在神里边得到满足的话，你要去掉那些事就是不知足的那些事，对吧？要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用这些东西来什么填满我们的生命。好，所以我们看一个属神的人，我们应该是看我们本来我们这个人呢，我们其实都是这样的。我们所有的人其实生下来都是这样，我们都是贪恋自己的情欲，贪恋钱财，贪恋我们自己的愿望。好，我还没看到一个就是不是这样的。好，就连我们小孩生下来，从最小的哈，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是这样。我那个最小的有一次他我们家安了一个那个过滤水，那个因为那个水里头有那个不好的味儿，我们那个住在那边就感觉那个水味儿不对，就安了一个过滤水。然后有时候不就去给小孩要喝这个水吗？但是他习惯了拿那个就不过滤的那个，然后给他这个过滤，他就很气啊，大哭大叫，然后就是不要啊。我们怎么告诉他说这个过滤的好更好，这个最好，这个对你健康，他不要。好，我们从最小的到大的，我们都是在这里都是贪恋我们自己的情欲的，我们不要别人告诉我们怎么做。然后我们属神的人应该是这样，应该有这些属性，然后持守神的道，做见证，能够持定有生。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个属神的人其实就是要逐渐的把这些东西去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把这些不讨神喜悦的东西逐渐的要去掉。那我们在这里边呢，就是要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如果要有这个属神的属性呢，我们就要去守这个命令。在这个过程当中，这地方要强调要守这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耶稣再来的。我常常就想这命令哈，我们只有在军队当中的时候我们才说命令哈，我们在教会里我们很少说啊，我命令你啊，你做这个事情。我们只有在军队当中才会说命令，啊，命令的意思就是要我们去打仗啊。命令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去征战啊。我们跟谁征战呢？我就想到这么个人哈，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么个空白。我们其实我们每个人在神里，起码是一个属神的人，他就应该是渴慕这个基督的生命的啊。基督的生命，刚才我把这些也列在这里。 我们需要征战什么呢？一个就是属神的子民，对吧？还有就是这个撒旦啊，撒旦是希望我们，撒旦是希望我们做什么？是希望把我们这个公义、信心、良善和忍耐能够把它减少。其实我们和撒旦的目标都是一个是要建造，一个是要拆毁。我们征战就是征战这个东西呢。我们不是在跟周围的人在征战，你知道吗？我们常常有时候把对象给搞错了，我们跟周围的人在打仗。其实我们征战的对象就是我们内里的这个东西。我们内里的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属神的子民要把这些生命得着。撒旦会怎么样？撒旦会用尽各种的方法想办法把我们内里的这些东西除掉，让我们充满那个贪恋情欲，各样的私欲啊。那好在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大圈圈里，这个大圈圈代表什么呢？这个大圈圈代表神的国啊。神的国啊，不是单单在撒旦的权柄之下。刚才我们念到是什么？这个神的国是在主耶稣基督的权柄之下啊，创造万有的主嘛。然后在这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对不对？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呢掌管一切的。我们在这个当中征战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刚才我们也知道，我们心里都充满了这种各种各样的贪欲。不要说我们征战了，我们上来就已经败了。但是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啊，因为他是掌管万有，他已经给我们赎了罪啊，我们就能够跟撒旦敌对，就能够得胜了。如果不是因为在这个圈圈里边是神的国、神的义，我们早就没有了。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得胜的啊。所以圣经里讲，世上连一个义人都没有，连一个都没有，就是我们没有一个能靠自己的本性能够得胜的啊。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就是要想办法为永生的这个生命，就是这个生命基督的这个生命来征战。我们征战的对象就是我们内里的这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啊。其实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这个很多的畏惧哈，就是有时候你们知道，我们有时候看电影，现在什么 Wonder Woman 啊，什么 Spider-Man 啊，什么经常这个 man 那个 man 的是吧，就出来了。为什么大家就很喜欢看这种，就是这种好像这种英雄的这种人物，好像他就好像没有任何的，不会被做任何的伤害哈，他干什么就是他不败，不死不伤。为什么我们喜欢看这种东西呢？因为我们也想经历他那样的生命，我们也想战胜，但是我们很懦弱，我们就藏在家里，藏在电视面前来看看，就是想象一下自己能够变成那个样子，就这么个水平。我们心里充满了畏惧，我们如果真的去拿剑去打的时候，我们害怕被伤害，所以我们就不打，我们藏在电视那边。其实电视那个人比你还软弱呢，我跟你说，你看着他很英雄的样子，他掉到地上一摔，照样也是骨头又断了，知道吗？所有这些都是幻觉，你知道吗？有时候就是我们的这个本性当中啊，我们真的是确实是没有良善。如果是靠我们的肉体征战，我们绝对是要失败的。我们前一段就是有这个小孩的这个 Kids Club， 我有时候在那里教一些。那我们做一个模型，就是那个摩西的帐幕 ，Tabernacle 那个帐幕啊，我带来一些这些积木，让大家做游戏，然后他们就垒起来，弄两个组，大家都做好，哎，挺高兴。 然后我说行了，完了。我一说完了哈，我们这都是教会的小孩子呀，一哄而上，把那个积木都是拿脚一踩，然后就是拼命的要把它毁灭。我们刚才还讲这个帐幕多么的圣洁，是属神的，要我们要怎么的在帐幕里头要有四圣所。你还没说完话，话还没落音呢，他就上去给你 destroy。唯一不 destroy 谁啊？就是我那个老三，因为那积木是他的。哎呀，你们不可以踩啊！所以我们如果是靠我们的本性的话，我们不用上去的时候，我们已经就败下来了。我们如果是这样请徒，我们怎么去打这个仗？我们怎么为这个真道打美好的仗？啊，我有时候想想，我没办法去打。我们本性来是顺着撒旦的，神说你要来打这个仗，我们怎么打？你们有打过这样仗？你有想过你怎么打的吗？你有想过你有打胜过吗？你怎么打胜的？你有想过没有？我就想到圣经里有个故事，就是这个士师记二十章哈，讲到这个。这段圣经对我来说有很长时间我很迷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当时的犹太人呢、非常的败坏，以色列人啊、有一个利未人，他的这个太太，就是他去找他这个太太，因为他太太犯了奸淫的罪，然后回了娘家了，然后他去找他，然后找他把他找回来，就是回来的路上经过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基比亚这个地方啊，结果这个地方就跟那个索多玛格罗家一样，没有人接待他们。结果有一个人真的接待他们的时候，把他带到家里，那些人就都来了。晚上说我要你们出来，我要跟你有这个性关系啊，就是找他们。然后那个人就说啊，不行啊，就是我们这个那个老人嘛，就是不要让他们做这恶事。结果他们非要，就是最后这个那位人就让把他这个太太就给他们。结果他们就强奸这个女的，就把她强奸致死。强奸致死了以后呢，这个利未人他把他这个太太切成十二块，给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然后这十二个支派就同心合意要征伐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便雅悯的一个地区啊。然后征伐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们有多少人呢？他们有40万人啊，那个便雅悯，他们本来是应该把这个恶人交出来，他们不交，他们就出来要跟这个以色列人打仗，40万对2万人，2万8是吧？2万6，啊，加700人，这是当地这个村子的人，啊，然后这个以色列人就上去就跟他们打，最后。你想他们是40万人打2万多人，最后你觉得结果是应该怎么样？应该是大获全胜嘛，因为他们都是人很多，而且是众人都如同一人啊。你想想齐心合力，那力量多大？结果下来怎么样？结果下来以后啊，这个字儿你看不清楚哈，他们损失了这个两万八哈，哦，我看。不要说错哈，不管是2万几了，反正他们就是损失了很多哈，22000啊，看不清楚那个字儿。然后这些人就很难过，然后就第二次又去打，这次呢又说了一个彼此奉勇，怎么互相鼓励嘛，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打胜的这次，啊。然后结果又去打，又失败了，啊！我这看不清楚，这回是10000多，又死了10000多。直到了第三次的时候，然后他们设下伏兵，然后炸败什么夺城，然后才怎么样？这次才打败了这个便雅悯。我就读这段圣经，我一直就不清楚， 就是说他们是很公义正直的去杀这个就是邪恶的一帮人，势力又大，人又齐心，为什么还不能得胜？我一直都读这个，我也很长时间就搞不明白怎么回事啊。后来我仔细读，我才慢慢能体会啊。你发现没有，他第一次去打仗的时候，你看到没有，他怎么以色列人起来就到伯利恒去求问神，他们去求问神啊，你说好不好？好啊，对不对？然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便雅悯人征战呢？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你说这个里边有什么问题吗？你看不出什么问题来啊。我都求问神了，然后也问我该怎么弄啊什么的，我们又是正义的哈。但是他这里的问题在哪里呢？就是说这些以色列人呢，把这个进前呢当成一个得力的门啊。我顺便的把神问一问，说哎，你给我出个主意吧，我该怎么弄，我们这人都这么多，我们你告告我怎么弄，我们上去弄一下就完了。就是给让神给做了个参谋，神也不多说啊，你问我什么我就告你什么。哎，他上去就大败啊，这帮人上去大败啊。第二次的时候我们看到什么，这里多了一个，他们去到那里哭嚎直到晚上。哭嚎什么意思啊？就是很难过嘛。难过什么呀？我们损失的太厉害了。他们难过，没有难过我们没有好好的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还是把神说啊，神呐、啊，我们该不该去啊。他们就是只是就是把神当成一个参谋，当成一个辅助的工具。我们有时候在教会里服侍的时候也是常常把神当成一个工具啊。我们去传福音我们是不错啊，是做的是符合神心意的事，就跟这个讨伐这些人我们做的都是很公义的事情，但是就是败得一塌涂地回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把神当成一个辅助的工具，我们随便问他一句完了行了，祷告就跟这个一样，哎，神啊你告我一声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很藐视神呐、啊。到了第三次的时候，你看到这里区别在哪里，你仔细看啊。先前只是以色列人上去，这里众人都上去，大家都意识到这个东西不行啊，没有神不行啊。然后他在面前哭嚎，然后呢还有禁食，然后再有献燔祭和平安祭。到了这时候，以色列的耶和华说，我们当初就在跟我们的这个便雅弟兄便雅悯征战吗？还是罢兵？耶和华你们当上去，因为明日我必将你们交在你，就是必将他们交在你们的手中。我们如果想要为神打美好的仗，我们必须学会一起到神面前来禁食、献祭、平安祭。这个祭代表什么呢？就是代表我们的心呐、啊。我们把神真正的当成神去敬拜的时候，是神让我们得胜。我们刚才画的那个圈圈是很清楚的，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得胜的，是因为神在这个圈圈之外，他是那个掌管万物的，他可以让我们得胜。在圣经当中出现过很多次，有很少数的人打胜仗的，都是因为这些人依靠神。也出现过好几次，就像爱城和这个都是一个例子，就是很少很多的人，但是就是打不了胜仗。他们做的事情都是公义的，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得胜，因为我们没有把神当成神去请他来在我们当中。我们要学习，我们在这个征战的过程当中，特别是我们这个生命的征战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敬拜的对象是谁，我们的目标是谁。我们的目标是把我们这个生命可以重新的得着，那得着的对象，我们征战的对象是撒旦。我们需要专心寻求神，所以你看到这个圣经里讲的就更清楚，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不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纳。这个话你要仔细的思想，它不是只是讲钱财的， 我们心中如果不重视神的话，我们做正经事的时候也是不行的。没有神的时候，我们做什么事都是不行的。所以金钱不是一个得利的门路，不是我们的神，不是我们一个利用的工具。我们不能利用它来成就我们的愿望，成就我们的希望，成就我们的梦想。今天时间不够了哈，我就不讲后边的了。其实后边这里也讲到，就是这个金氏富足的人哈，也讲到同样的问题，就是他们有自高，依靠钱财哈。但是一个富足的人，我们需要成为一个真正富足，就是这个生命富足的，我就不讲这些了哈。然后最后我讲一点，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持定这个100%的一个真正的生命啊。我们不是一个统计数据，你知道吗？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经常看这个铺啊，整天这个调查，这个民意调查，这调查的人已经麻木了哈。我们每一个人，我跟你交往，你跟我交往，我就是100%，你就是100%，你的生命对另外一个人，你周围的每一个人都是100%。没有说哎呀我20%的人对我比较好，你就是100%，我们是100%的生命才能够影响到周围的人，如果是99%都不好。所以我们说一个知足，一个敬虔知足的生命，是要一个有100%这个真正的生命，才能够影响我们周围的人。这是我们神的呼召。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活出来这100%的生命。我们来祷告。在天父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了我们这个宝贵的话语，让我们知道如果我们靠着自己征战，我们是绝对不可能得胜的，我们一定是一败涂地。就算是我们的势力再大，我们的能力再强，我们的名义再好，我们的这个生命好像都是对的，但是当我们没有专心依靠寻求你的时候，我们就全然败坏。求你帮助我们，主啊，求你让我们专心侍奉耶和华，求你让我们专心来寻求你的面，让我们在我们的里边有你的生命，才去征战的时候就能够得胜。天父啊，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人，让我们的生命当中不但只是有个知足的心，更有个敬虔的生命，在敬虔当中成为圣洁，成为你所可喜悦的人。主啊，能够献到你面前，献作为活祭，帮助每一个弟兄姐妹，帮助我自己，主啊，在你的生命当中可以得胜。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